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更快乐的是，今天我们又可以聆听到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的开示了。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我记得呢，前几次您在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为我们说了佛陀的故事，那么当然啦，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您继续为我们说。不过在这之前呢，我就想请教师父一些问题了。
好的，丹丽，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看到啊，寺院里的佛菩萨像呢，都是微微笑着的。那么，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丹丽，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好多人都会常常问我，说他每一次呢，到这个寺庙里面去看这佛像啊、菩萨像啊，都是微笑的啊。这个在佛教里面代表什么呢？这里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佛教里面呢，虽然释迦牟尼说法49年讲了好多法，但是把它归纳起来就有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智慧，第二点呢就是慈悲。所以这个佛像跟菩萨像，它的微笑呢就代表慈悲，爱护一切众生。因为释迦牟尼佛呢，之所以到这个人间来修行、来崇佛、来说法、度众生，主要目的呢，就是用这个慈悲心来普度一切众生，希望所有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身心得到自在。这就为什么呢？当我们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啊，烦恼的时候，或是迷惑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到寺庙里面去拜拜佛，瞻仰这个佛慈悲的笑容。特别是观音菩萨，大家看到观音菩萨以后啊，心里面呢就有一股清凉。这就是佛像跟这个菩萨像给我们一种力量，给我们一种智慧的启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世界上呢都是很渺小的、被动的，要很脆弱的。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心里面有智慧，唯有有了智慧呢，那么你才能够面对所有的顺境或者是这个逆境。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会微笑，要敢于面对一切。因为佛教里面也讲说，凡事都有因果，当我们顺境现前的时候是一种因果，逆境现前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因果。那么有一些事情呢，你想逃都逃不掉，唯有呢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来面对一切问题。所以呢，佛教教我们每天都要微笑，要跟佛菩萨一样。
谢谢师父的开示，真的了，不管我们每一天遇到的是顺境或是逆境，真的都应该以微笑、以慈悲来面对的。可是师父还有一个问题了，在佛教中啊，经常听到都讲觉悟这两个字，但是觉悟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觉悟在我们修持佛法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释迦牟尼讲说，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烦恼、有痛苦，就是因为我们迷惑了。迷惑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世间的人、事、物，好多问题呢都没办法开解，不明白、不了解啊，所以呢，心里面就有一种迷茫，不知所措，不知道一切事物的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唯有你觉悟了，对这宇宙人生能够透彻的了解，通过外在的这个事相，进入这个事物的本质，佛教名就通达知法实相。 怎么样才能够通达诸法实相呢？就是你要透过事物的假象去了解，去明白，那么从这个外在里面才能够了解一切事物它的本来面目。佛教里面讲叫缘起性空，就是我们外在的人事物都是缘生缘灭，都有好多差别相，但是在差别相里面呢，有一个如如不动的一个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空相。空相呢，就是一切事物的这个平等相。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外在的缘生缘灭的道理能够明白了解那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呢来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有这个悟性，他能够通过修学佛法能够有这个觉性开悟了以后呢，那么他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他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这个差别相，同时呢也能够通达一切事物它的平等相，就不会被这个外境所转。因为我们凡夫跟这个圣人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呢凡夫呢他比较着相，着这个假相，就是现在外表上的人事物啊，所有一切的差别相呢，他在相上起执着，起这个分别，有了这个执着，有这个分别，那么就有这个取舍，有了这个取舍呢就有这个苦，有这个乐。那么我们如果既能够认识事物的差别相，又能够认识事物的平等相的话呢，我们对世间所有一切法呢就不会被境所转所以呢凡夫是在境上取相，这个顺境来的很开心，那么这逆境现前的话呢心里面就不舒服。那么这个佛菩萨还有圣人他们的境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他们心能够转境，或者是心能够转物，就外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那么这佛菩萨还有圣人呢他能够做到如如不动。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佛菩萨的智慧能够如如不动那我们的生活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快乐，我们的身心才能够得到自在。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境界。所以呢这个定力呢对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有了这个智慧，有了这个觉性，那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身心都可以得到自在。
听了师父的说明，让我想到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的觉悟圣者，但是到底要怎么样修学佛法才是对的呢？
修学佛法有好多的法门，那么最重要呢佛教里面呢就是要让我们对人生有一个认识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来，首先要知道我们业力推动我们到这个世界来。那我们什么时候死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是业力会推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呢身不由己是业力推动你来，走的时候呢也是业力推动你走。所以呢我们想要在这一生当中呢得到幸福快乐解脱，那么唯有呢要消除这个业障，要弃妄显真，把这个希望分别杂念要把它弃除掉。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为什么常常要叫我们打坐念经念佛就是一种修行养性，把我们的妄想杂念弃除掉了，把我们本有的清净心显现出来了。那么如果我们心清净的话呢，心里面就没有业力，没有业力呢做什么事情呢就有把握，就知道怎么做那么当有一天修行修到气妄显真，那我们就可以超越生死。所以呢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不单单在生的时候呢要明白我们生从哪里来，死呢从哪里去，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之外，同时呢要看破生死什么叫看破生死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呢要面对一切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很开心的在这个世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么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心里面不要恐惧，不要害怕，因为佛教里面讲死是生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生而言会死，死而言会生，生生死死。那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呢只是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不要恐惧， 怎么样才能做到不要恐惧呢？就是你心里面有准备。在佛教有位高僧大德印光大师，在他的修行的地方就写了一个死字，每天要观想，如果今天死了我该怎么办。所以呢，有了这个念头以后，有这个准备以后，就是没有死我们就有一个准备，哎，快死的时候呢我应该安排什么事情，在死的时候呢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临终关怀很重要，就一个人呢在没有死的时候呢知道有生就有死，一定会有这一天。那么死的时候呢要学会妄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希望极乐世界，希望能够莲花化生，花开降佛，清净阿弥陀佛，然后在极乐世界那边修行，到最后成佛，然后重阳再来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心里面不会有恐惧，不会害怕，能够把名啊利啊所有一切东西能够放下，那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恐惧，你心里面呢就能够如如不动，就能够非常的自在的来接受这种现实。所以呢，我们修行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行住坐卧，包括我们这一生，包括呢我们面对死亡，这都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修行。
修学佛法是这么样的重要，然而学佛是不是一定要出家剃度，或是什么样的修行方法最方便有效呢？我想很多朋友一定希望能够知道答案，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怕荒。甘宁，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甘宁，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感恩您，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在前一个时段呢，师父谈到了佛菩萨每天微笑是代表着慈悲，同时鼓励我们修学佛法。但是师父还有一个问题了，很多朋友都有疑问，学佛是不是一定要出家要剃度呢？
学佛呢不一定要出家剃度，出家剃度呢是好多修行里面的其中一种。是呢，我们学佛呢就要根据有客观条件，有一些人呢他们有家属啊，有太太啊，或者是先生啊，或者是有父母啊小孩啊，那么他们依然呢可以修行，这个叫在家修行或者叫俗家弟子。那么出家人呢就属于出家弟子，就是把身心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那么他每天呢都是在寺庙里面做弘法利生的工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呢，我们可以做在家弟子。在家弟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照样可以结婚啊，可以生孩子啊，照样工作啊，照样做我们的事业。只不过是呢啊，如果有时间有空暇的话呢，就多学佛法，多来付出道场，多到寺庙里面来参加法会，来念佛，来做禅，来修行啊。所以呢不管是出家也好，这个在家也好，形式方面并不重要，最重要呢就是要有这个心，专心向佛。因为佛教呢是一门觉悟的宗教，就教我们怎么样觉悟，教我们怎么样呢升起一个慈悲心。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呢，第一呢有智慧，第二要有慈悲。为什么呢？因为唯有智慧才能够光照世间，对世间的所有人事物才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白，那么你身心就可以得到自在。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互动的，所以我们要广结善缘，不要种这个恶缘，要有这个慈悲心。唯有这个慈悲心，你才能够感化所有的人。所以有慈悲心的人呢，就没有敌人。就是敌人呢，你有这个慈悲心的感召力呢，那么也要成为你的朋友。所以呢，我常常有讲两句话，就是以这个智慧来光照世间，用慈悲来带人觉悟。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像我刚才所讲这两句话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得到幸福快乐。
师父，您刚才说的这两句话真是非常动人的。您说以智慧来关照世间，用慈悲来待人接物。那么在学佛的过程中，我们也观察到佛教在中国是非常盛行的，但是中国佛教的修行特色是什么呢？
在中国呢有好多修行的法门，归纳起来呢只有四个修行法门，就是禅、静、立、密。禅呢就是修禅，静就是修净土，就是念佛法门。立呢就是持戒啊，像弘一大师他非常重视持戒。密呢就是修密宗，他有打手印啊，有念咒啊，像西藏喇嘛他们修这个密宗。那么禅宗呢在我们中国呢也是一个修行的特色啊。我记得呢太虚大师曾经讲过，说中国佛教的精华在于禅。如果呢我们谈中国佛教不谈禅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很完整的来表达中国的佛教。 那么还有净土宗也是的念佛法门，在我们中国呢也是影响的非常的深远啊，所以我们中国呢常常讲说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啊，阿弥陀佛，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念佛修行法门呢，对我们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所以我们中国佛教的修行的特色呢，就体现这个禅恭敬，同时呢戒律跟这个密宗呢也是非常盛行的。那么这个修行呢，虽然有禅静立密之分呢，但是呢其实四者呢，如果你都选择一种来修行的话呢，一即是四，四即是一，没有差别的。修行法门呢只是一个途径，它的目标是一样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明心见性，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佛道的这个境界。所以呢在修行的这个目的呢，不管呢修禅宗啊、净土法门啊、或者密宗啊、或者这个律宗啊，这个途径方法虽然不一样，但是呢目标是一样的。最重要就是我们在选择修行法门过程当中，觉得看哪一个法门对你比较适应，你喜欢这个清清静静啊坐禅的，那你就用禅的修行方法来用功。如果你喜欢念阿弥陀佛，那你就选择净土法门。如果你喜欢戒律的，那么你就选择律学律宗。那么如果喜欢持咒啊、做手印啊，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密宗。所以呢这个选择哪一个修行法门不重要，最重要呢就是你自己觉得很喜欢的，那么这样对你将来的修学佛法一门深入，证悟到知法实相，这个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了一法通万法通，师父您刚才为我们谈到了这些修行特色，不过您自己认为啊，哪一种修行方法是最方便最有效的呢？
我自己的修行方法呢，主要与禅静相结合，就是我们俗话讲叫禅静双修。怎么叫禅静双修呢？就通常呢我都会打坐，那么打坐以后调身调息调心，调好以后呢，特别是在呼吸方面把它调得很舒服的时候呢，配合呼吸来念佛，不要像呼出去的时候念阿弥，吸进的时候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心里面呢啊，随着这个呼吸然后再念阿弥陀佛，我觉得这个很好的。特别是呢我们在打坐之前呢，我们要叫跑香，所以跑香呢就是经行啊，就是走路啊。那么在走路的时候呢，你这个手跟着脚节奏要配合得很好，节奏配合好以后呢，你的行动配合你的呼吸，一呼一吸，你这脚一上一下，这样配合好。所以呢你的身体跟着呼吸要配合得好。然后第三呢就是你的心念，就是你的呼吸还有你的这个手跟脚这个动作要把它配合好，脚起来的时候呢你的心清清楚楚，这个脚跟起来了，那么另外呢这个脚下地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呢就是非常的清楚你在做什么，一举一动，这个是一个修行的要点啊。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这个叫动中禅啊，就是我们在走路在跑步任何动作呢，我们心里面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这个就叫动中禅。那我们坐下来来修禅，虽然外表是一个静态的，但是内心有一种觉照啊，内心里面有一股力量啊，来观察世间万事万物，这个叫般若光照。外在看起来他坐在那边是个静态的，但是内心里面的那觉性呢啊，它是活泼的，它是一种光明的蓝照，对世间所有一切法呢，意念一想马上它就通达，它就明白。所以这叫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动相结合，静动不二，这也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特色。如果说你坐在那边的话呢，只是枯坐，那么这个呢不是真正啊修学佛法的要点。我记得在佛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坐在那边坐好几个小时，他觉得这个就是坐禅，他觉得他功夫很好。后来他师父呢发觉到呢，他坐在这边叫死枯禅啊，这个人再怎么坐呢都没办法开悟。所以呢他就在他旁边把他这个木头的佛像拿过来在他旁边烧。他说，哎，师父你在那里干嘛，怎么把佛像拿来烧呢？他说，我看看这个木头佛像烧出来看有没有舍利。木头的佛像怎么会有舍利？他说，那你在这边枯坐怎么会能够明心见性，怎么能够成佛呢？ 哦，弟子马上就觉悟了。哦，原来坐不是枯坐，坐只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内心里面呢要有洞照，要有这个觉照，要有智慧的光照，才是真正的修行。后来他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呢，就是妙不可言呢，要做到静中有动，那么在动中要有静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无论你是工作也好，你是做事业也好，无论你在红尘里面做什么事情，在外表上是动的，但是我们心里面要学会如如不动，要有这个定力，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呢，你就能够得到安详自在。所以这个定力呢，不管做任何的事情呢都非常重要的。我有时候看到人家比赛的时候，在赛跑也好啊，游泳也好啊，那种运动员呢，首先他要深呼吸，这在佛教里面呢就是调呼吸，就是在修定，由定发挥的，这个心定下来，那么他跑步也好，他游泳好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能够把他最美的一方面，最有能力一方面表现出来，这个就是一种定的作用。所以佛教里面修学佛法的要点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戒就是要训练我们一个人要有原则，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要有规律性，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有一个准则啊，我们该做的时候做，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叫劳逸先结合，我们训练我们的意志，不该睡觉的时候你就不要睡觉。有的人呢就是有的惰性，提不起精神，不想做事情，这个不对。所以呢，首先要戒力来要求自己，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有这个定力，要做到这个如如不动，心里面不要有杂念，做什么像什么要很专一。第三呢就是要有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呢，对任何事情呢才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当你把世间所有东西呢看清楚看明白以后呢，那么你身心就可以得到解脱了。所以呢我们佛教呢叫解脱法门，主要呢就是让我们要开智慧，要明白世间所有一切真理。叫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世尊，因为他是世间值得尊重的人。为什么他是世间值得尊重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圣者，他是一个解脱之道，他能够把宇宙人生所有一切的事物呢都能够明白，都能够了解的。所以我常常看到佛经的时候，看到一句话就很感动啊，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的第一句话，他就讲说，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乃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每次呢读到这句话的话呢都很感动，我觉得释迦牟尼太伟大了。我们现在讲常常讲平等，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呢就发现了每个人呢外表上有千差万别，但是呢我们本性是一样的，每个人本性都有福性，福性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一个男的，是一个女的，是一个黑人，是一个白人，是一个中国人，不管你讲什么语言，来自哪个国家，我们的福性都是相同的。包括呢虽然我们的信仰有不同，有的信仰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回教啊，犹太教啊，佛教啊，但是呢我们的福性是相同的，都是平等的。我们之所以不一样，是在相上有不同，但是本性是平等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佛经这一段文字以后呢，我就发现释迦牟尼真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们佛教讲说佛佛道同，因为我们本性是平等的，那么通过修学佛法到最后皆共成佛道，成佛以后佛佛道同，你跟我所有人都成佛了，都是平等的，都是一体的。
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刚才啊，师父谈到的是他自己的修行方法，打坐、念佛、禅静双修，外不动心，内不着相。所以难怪了，师父虽然要处理各方各面的事情，从早忙到晚，但是因为修行得法，所以每一天看起来都是气色好好，微笑对人的。非常感谢师父。师父，在下一个时段您会跟我们谈什么样的题目呢？
下个时段呢，我跟大家继续讲讲这个释迦牟尼成道以后，他在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特色，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育他的学生。
音乐之后千万别走开，继续锁定 AM1430 频道湛山法语的节目。